信主可能也有一个目标，那我在想，我们有目标我们才能够衡量自己，对不对？我不管你信主一年十年还是二十年，我如果你有一个目标，你就可以衡量自己了。那我信主之后追求的目标跟以前所追求的目标还是一样的吗？我跟我不信主的邻居朋友他们追求的是一样的吗？我记得以前朱牧师讲过，这个世界所追求的绝大部分都不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我想也不是朱牧师这样跟我们说，而是神借着圣经是这样教导过我们的。约翰在他的信里面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东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对不对？大家可能都很熟悉。所以我们的人生的目标跟信主以前可能是不一样的，和不信主的人也应该是不一样的啊。我自己认为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必须是有目标的。保罗在书信里面这样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保罗还说过，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基督耶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看上去我们要有目标，如果你做基督徒没有目标，我就会比较担心。很多人也会把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总结为荣耀神，我觉得也很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也觉得太虚了，没办法把握。我今天就想尝试呢，把基督徒的人生目标可以说的稍微具体一点。我自己认为可能会有三个子目标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里打出来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思想，或者是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对我们主的认识，圣经的知识也好，神学也好，不管你怎么去称呼它，我们都希望我们对神，对我们的世界，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人生呢，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或者正确的认识。我太太没信主的时候呢，她常常问我一些圣经的问题，那时候我已经信主好几年了。我太太她说我那个时候几乎是一问三不知，所以我在我太太的面前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见证啊。感谢主她怜悯我们。虽然呢我没有能在真理上带领我的太太，但神还是拣选了她信主，真是非常的感谢主。但是我想那前几年是我荒废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假教师假先知，现在我们的通信技术的发展，这个全球化人口到处迁移，让我们其实现在可以遇到很多和我们基督信仰不同的一些观点，这种情况很容易混淆很多思想，有时候会扰乱我们去追求真理。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可能在微信上花的时间要比我们学习圣经要多，可能有一些人也是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先看一下朋友圈。那在这种信息爆炸和各种多元化倾向的一个社会里面，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也会容易让人放弃或者是忘记去追求真理或者正确教义这一个目标。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不追求真理的基督徒。除了不追求真理，还有一些是有一些反智主义观点的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我们教会没有，我不知道，他们可能会说我们不应该进入教义的范畴里面，因为这会让我们的心思远离基督。或者有人会说，做教会的领袖其实不需要研读神学，他们只是需要靠圣灵的带领。或者有人会说，理智的一个基督教是死的基督教，他们倾向于去依靠一个属灵的直觉，可能没有去检查这个直觉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也许是会去跟随一位有魅力或者有能力的一个领袖，一个人的带领，不一定是耶稣。或者他们以一种不寻常的一种属灵的经验去代替圣经的真理。 如果把我们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话，我目前并没有很担心我们有这种倾向。不管我们是不追求真理，还是我们陷入在反智主义这种情况里面，都会可能让我们进入基督信仰的那个假，会被一些假教导和误解被迷失了，可能会让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出现一些比较可怕的后果。在我信主的这十几年里面，我是认识一些这样的弟兄姊妹的，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举例子了。而且我们教会我自己觉得没有太多的这种状况。那跟反智主义区别的还有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我们研读圣经成了我们信主的唯一的目的，或者我们只强调去研读圣经。在圣经知识上，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学者，我们成为一个专家，但并不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情感上体现出来。我可以称它为唯理主义。有些人学过神学，可能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唯理主义。我没有打出来这些词的，但是你可以了解。相对我们其他的民族来说，我们的华人特别奇怪，我们非常喜欢读书，我们很重视教育，不管你信主不信主，给一本圣经在他面前，大家都愿意翻一翻，都愿意来读一读。你给一本圣经给中东的穆斯林，他们是不愿意翻开的。那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就很容易去只强调这个知识。我就不说别的团契，说我们 VCU 团契呢，我们一年到头都是在查经，我没有说查经不好，但是呢，我们一年到头只在查经。我们还可以跟别人说，我们是用真理在吸引人，我们是用真理在教导别人，去装备别人。当我们经常强调，或者我们只强调研读圣经，我们要记住真理，掌握知识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容易跌入到唯理主义这个陷阱里面去。如果把我们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话，我担心我们强调圣经知识超过我们其他的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我举个例子，如果今天我跟我的女儿说，请你把饭桌给我收拾干净，她确实在家里有时候会做，那过了15分钟我去看，发现饭桌还是没有收拾干净，我就去问她呀，她就回答我说，爸爸，我记住了，我已经背下来了，你说把饭桌收拾干净，但是他没有收拾啊。这也许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困境，我们把圣经背下来了，但我们不把它做出来，也不是要把它活出来。或者有时候是我们没觉得需要做出来或者活出来。我们有哪一个人不会背你们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呢？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语势或者什么语气的一个句子呢？这是一个祈使句，对不对？我们学过语文，我们的墙上写的是什么呢？学主顺服，造就门徒。造就门徒英文这里写的是 Go make disciples。 我不知道你们有谁不会背，但是我们有哪些人去了呢？我们要去超市、同乡会、中文学校、华人社区里面去介绍耶稣和我们的教会啊。我们也要在团契里面培养门徒、培养同工。我在想，我们的团契是不是不只是在查经，可不可以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有的周五也可以邀请慕道友的家里来吃饭，可不可以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可以走出去，而不仅仅是学圣经、学福音书、学先知书。我不是说大家，我就说我自己。我自己常常觉得自己呢，圣经知道的越多呢，了解神的心意越多，我就越像一个文士、一个法利赛人。我上次请大家在情人节那周，向帮助无家可归者的组织捐家具、捐物品，我上来报告的，对不对？那是神给我的感动啊，我自己想着也要去做，但是其实后来我自己也没有去做。所以事后我就想到，神真的可以从石头里面生出子孙来，他要我这一个言而无信、 能说不能做的儿女有什么用呢？若不是神的怜悯，我一天都不能活。我想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用一点点时间来感谢神，一起悔改。主耶稣，我把难担的担子给了我的弟兄姊妹，我自己连一个指头都不愿意动，得罪了大家，也得罪了主，求主赦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谢谢大家可以同心的在这里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能都会背另外一段圣经，是雅各书里面的，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我们有好的知识，正确的知识，如果能够帮助我们活出一个相对应的人生，我觉得那会非常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他还说呢，若我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想这些圣经好像把我们的基督徒人生的目标呢，提到了人生取向的两个方面，首先是我们的行动，或者是我们的行为。我听说李台英宣教士来的时候讲到过，我们要落实我们的信仰啊。当时周五周日我都不在。神学家阿姆斯描述神学的精髓为向上帝而活，向上帝而活的其中一个层面是与我们的行为是相关的、有关的。只能正确的思考神学的一些概念、圣经的知识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概念和知识实践出来。例如我们学圣经知道让我们要祷告、传福音、敬拜、彼此相爱、不偏待人、救助穷人、接待客旅，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些真理和其他的教导，甚至你可以倒背如流，都不足以让你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基督徒，反而可能会成为别人信主的一个障碍。为什么这么说？举个例子来说，我爸爸到现在还没有信主，我想可能是他刚硬，但他常常跟我提到村子里面其他基督徒表现都不好，都不是好人。我想我们做基督徒的一定要了解，我们这个社会对我们就是一个更高的要求，如果你不知道那是不行的。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基督徒有这样的高的标准呢，我们不去行道，不向主而活的时候，就让主的名蒙羞了，我们就不用提什么荣耀神了。所以我们的圣经的真理、圣灵的提醒必须是要转化为相应的行为，化为正确的一个行动。雅各书里还这样写呢，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所以从一个方面来讲呢，甚至魔鬼他们也有正确的圣经知识，但是魔鬼的正确知识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很多神学家相信撒旦是相信三位一体的，撒旦他相信耶稣为罪人而死，相信基督复活了，也相信因信得救的一个福音，但是这些真理对撒旦又有什么用处呢？他没有敬拜服侍独一的真神，他去试探人、控告人，做那些凶恶的事情。如果我们套用雅各书这句话来说另外一个行为上的事情，我们好像可以说，你信神要门徒去传福音，你信得不错，不信的人，不信耶稣的人也信，他们不去做，鬼魔也信，却是拦阻。 我们必须要好像防范一种说法，说我们的正确行为是基督徒次要的一个人生目标，正确的行为必须是基督徒人生的中心目标之一。正确行为作为基督徒的人生目标会遇到很多挑战，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很多的人会说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们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好特别坏的行为，只要不冒犯别人，不侵犯别人就可以了。许多基督徒开始对坚持事情的对错和抵抗文化的浪潮呢感到一些厌倦，就是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对正确行为好行为这样一个人生目标有时候也比较沉默。但是我们只强调行为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落入到律法主义的陷阱里面。但作为一个教会来讲，我并没有很担心我们现在有律法主义的状况，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强调好行为。今天我也不仔细谈这个律法主义，虽然去做好行为有很多的困难，但去实践这个正确的行为对基督徒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你可能听过圣经里面一句话是耶稣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对信主不信主来说的但是其实这句话的前面一个比喻，耶稣是这样说的，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我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就知道了，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要不要遵行父命呢？施洗约翰说过，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心里也不能说我有天堂的门票了，我已经受洗了，我每周都去查经。好的行为是上帝叫我们去爱主，去服侍人，彼此服侍的一个途径。我们更能够接着一些好的行为，向这个不幸的世界为基督做一个强有力的见证。就跟前面说，如果没有好行为，是成为别人信主的一个拦阻。前几周，三周之前吧，友爱中华的栾星在这里提到过，我们从前在宾州的那个教会，没有人愿意接待新来的学生，新来学生需要住处还是什么，但耶华见证人的一些人，他们却愿意。我们向这个世界夸口，我们这里有生命的道，我们有基督那无条件的爱，我们有独一的真神，我们在真理上可以指出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东方闪电他们是异端，我们也可以在真理上说佛教他们没有神，但我们可不可以在行为上为我们所信的做一个强有力的见证呢？为了这些和其他的原因呢，正确的行为必须是基督徒的根本目标之一。我们需要谨慎地做事情说话，我们每一个行动可能都要带着谦卑和爱心，只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人生降低到仅仅是行为的那个地步。不管怎么样呢，基督徒不应该只关心圣经知识，也应该去做好行为。但通常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说到真理、说到行为的时候呢，就结束了，因为我们觉得那就是全部了。但今天还要提到一个另外一个基督徒的人生目标，神学上会称为正确的情感。 那是指到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情，像我们的喜乐、悲伤、同情、渴慕、公义的愤怒、兴奋。我们可以在诗篇里面读到很多诗人的一些情感，我们也读其他的旧约的书籍，知道这些情感怎么影响了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大卫的诗里面就里面表达的情感，你可以了解神他对神的认识，还有他为什么去做圣经里面所记的关于他的那些事情。那我们教会现在莫牧师在带领这个音乐的布道团，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唱赞美诗为什么可以打动人？我想是因为诗人，是因为赞美队，我们诗班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情感深灵的感动摸着了人的心。保罗的书信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是非常严谨的神学，对不对？我们看罗马书，看监狱的书信，都是严肃的神学。但其实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会表达出他的一些情感。罗马书可能是被认为很深刻的一个神学的一个著作，在第九章到十一章里面会讲到神为犹太人外邦人将来预备的什么什么什么。但保罗说到那里之后呢，他就突然爆发出赞美。他的那个赞美其实是朱牧师常常用来祝祷的经文，身在神丰富的知识，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可能在神学的著作里面很难看到这样的赞美，在我们的主日学的教材里面也难看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对于情感是避而不谈的，我们不善于表达，也不去探索。大家把学习圣经知识、彼此帮助呢，作为主要的一些事情在做，我们回避了生命中情感的一些层面。很多基督徒也相信追求情感或者一种感受是非常非常次要的，有的人也觉得是错误的，他们认为谈到情感或者感受是不恰当的，或者有时候会把灵恩运动呢混淆在一起。我在想，我们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用意志力去做一些对的事情。比如说，如果我只有知识没有爱，那知识是让我觉得有必要去传福音、去关心别人、去做一些好的事情，但我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也许只能把这些服事当作是任务，在做的过程当中没有爱、没有热情、没有果效，反而可能会产生一些苦毒、怨恨，这是我在教会里面常常看到的。但另外有一位弟兄，他也服事，但他是因为爱主的缘故，又有真理坚固他，所以他把服事真真的当作是恩典，充满了热情，越服事呢越有喜乐。我们刚刚唱的最后一首诗歌说我们要爱主，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能体会什么叫爱主。从情感的层面，你能感觉到你有多爱主吗？还是我根本就不能体会什么叫爱主？我们的情感其实丝毫不比我们的知识来的次要，知识也不比我们的情感更有力量。大家可能当年谈恋爱的时候应该有了解，对不对？应该是你的爱情胜过了你的理智。我很羡慕教会的有一些姊妹，她们非常有同理心，特别对其他人的一些遭遇能够感同身受，体会别人的快乐和忧愁，体会神的期望和怜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常常是给别人很多心灵上、情感上的一些支持。那我们很多弟兄们都是很木讷和呆板的。保罗他在他的《爱的颂歌》里面这样说，对不对？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我仍然与我无益。可见我们的好行为，或者我们有一个纯全的神学知识，跟一个正确的情感和爱是紧密不分的。知识和好行为如果不是出于爱神和爱人的话，可能对我们并没有多少益处。如果我们不是很在乎情感这个人生的目标呢，我们可能也很难理解一些圣经知识，比如说我们的诗篇、我们的雅歌、我们的传道书里面的教导。我记得 David Porson 牧师说，他年轻的时候很不愿意读雅歌，因为他很不好意思读雅歌，你们读过的人可能了解他的意思。如果我们不在乎情感这个信仰目标，我们可能也很难理解保罗在书信里面所爆发出的这些赞美。如果我们不在乎情感这个目标呢，我们可能也非常难理解耶稣的一些行为和使徒们的一些行为。为什么耶稣哭了？耶稣发火了？彼得他害怕了？彼得后来又勇敢了？约翰他们怎么成为从雷子变成一个温柔的人？如果我们不在乎情感这个信仰目标呢，恐怕我们一辈子也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不但是耶稣，使徒们也愿意为福音而死，除非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这三个目标，真理、行为、情感，是相互依赖的。我自己觉得他们没有主次之分，没有先后之分，好像我们身体有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免疫系统等等，他们是彼此依赖的。我们少了一个，都会活得很难受。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方面或者两个方面有比较丰富的认识，却对其他的方面完全没有理解。如果我一定要用一句圣经来总结这三个目标的话，我就想要借用朱牧师施洗的时候所用的经文，下一页，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尽心尽性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情感，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敬意好像是我们的知识，所学的真理，求主让我们更认识它。尽力好像是我们的行为，为了见证主，求主让我们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所以这可以方便我们可以记得这三个目标。那我简单讲完了这三个目标呢，我想再说一说我家里的事情。那我爸爸妈妈他们投资我的教育，希望我能够走出农村，读完大学之后能够有个好工作。但是如果我读完大学之后，我突然羡慕小时候的生活，皇帝一样日理万机，吃有机食物，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回老家，我要回到过去，我要像你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受苦我愿意，或者跟其他的小伙伴去打工建筑工地。我读20年的书只不过是学一点知识，让我的头脑发达一点，头更大一些，我不为别的。如果我这样跟我的父母说的话，我的爸爸妈妈应该会当场就昏过去，因为他们的心血和牺牲其实都白费了。我们做了很久的基督徒，学了听了很多的圣经的知识，知道耶稣付了非常重的代价。我们很多的团契正好现在查到耶稣受难啊。 知道使徒们也付了极重极重的代价，知道去中国的宣教士他们也付了非常重的代价，就是给我们传福音的那些人也付了一些代价。耶稣当然不希望他的儿女们回到过去了，使徒们也不愿意，带你信主的人也不愿意。耶稣愿意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真正崭新的一个生命，丰盛的生命，就是在真理上、行为上、在情感上都开始跟以前不同了。我们可以给自己其实做一个诊断的，我们是不是跟以前一样对圣经真理一知半解，是不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跟信主以前没有什么不同，是不是我们的心还像以前一样刚硬懦弱没有怜悯，是不是我们根本不能体会什么叫爱主，又或者我们只强调圣经知识，我们或者只强调行为，或者只强调感受。可能最糟糕的一个状况是我们信主之后人生的目标跟以前一模一样，我们只是多了一个耶稣菩萨帮助我们完成我们以前的目标。我很多年以来都是目标是我让爸爸妈妈过好日子，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但我的妈妈呢，她不到50岁就过世了，她跟天兵弟兄得一样的肺癌，2年就去世了。她去世的时候我刚开始读博士，所以我让她过好日子的目标没有实现，可以说她一辈子都很辛苦，最后2年还要被病痛折磨。但是我没有很沮丧，因为我大学毕业后第一年我就信了主，过了2年他得了肺癌，我就跟他讲福音，他就信了。我的父亲还在啊，还没信主。我的目标呢，不是要让他过什么富足的生活，而向他传福音，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小时候我要得父母的喜悦，现在我要得主的喜悦，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我们现在一起祷告。爱我的主啊，我的天父啊，无用的孩子也不知道可以为我的弟兄姊妹祷告什么，孩子只能是为自己祷告，为我的心祷告。我相信一切都是从心发出的。求主，我如果不知道什么叫爱主爱神，不能理解这份爱，求主你帮助我能够理解，把耶稣的心给我，让圣灵帮助我。主啊，孩子还在追求以前那些目标，主就是给我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一些全新的目标让我去追求。我们不管是，如果主你看我是年轻，是吧？真的是在信心、行为和爱心上，你来加给我。这是主耶稣啊，我也真的是为我的弟兄姊妹祷告，让我们活出一个有目标的一个人生，是一个跟这个世界不同的人生，不是让我们去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爱主，所以我们尽心尽意，我们尽意尽力。我们不仅是去学知识，我们也去做出来，特别是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服事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主啊，把爱赐给我们，把怜悯赐给我们，叫我们所做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苦毒怨恨，充满了爱，充满了恩典。不是我们服事多，是你的恩典多，不是我们金钱，是你怜悯，是你的信实。感谢主耶稣，你这样的一直的爱我们，不离不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